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从撒母耳记上22章第9节谈起啊。那时以东人多益对王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到了挪伯亚西突的儿子，就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这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啊，大卫现在正在逃难。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他是无辜的，扫罗是无缘无故的在害他，大家应该帮大卫才对，主持公道才对。但是呢，多益在这个时候不主持公道，反而煽风点火，要把扫罗的愤怒、扫罗的错误扩大。让大卫更惨。有些人就是喜欢落井下石，喜欢对那些受伤受害的人多多讽刺啊，这实在是一个不好的心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远离啊。以赛亚书6章5节，以赛亚发出有名的叹息啊，他看到上帝的荣耀，他说：“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嘴需要被洁净的。那么，其实更重要就是我们的心需要被洁净，我们的心需要是善良、纯洁的，这需要常常如此，因为我们一直到死都还是一个罪人，罪性会从我们里面跑出来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对付。那么，以赛亚要来服侍神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很受感动。那么，他受感动的同时，他也觉得糟糕了，我这么不干净。怎么来服侍主呢？我周围的人都这么不干净，他们怎么能够听得进去主的话呢？啊，就他需要自己摆脱那个口舌不洁的那个坏习惯，然后呢，他需要能够正直的传扬主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舌头能讲出造就人的话，讲出好话。我们希望我们的耳朵。不要听进去那些伤人的话啊，就是一方面造就人，一方面不被伤害。我们现在最糟糕的情形就是，一方面伤害人，一方面被别的话伤害。我们现在看，当我们的言语不当的时候，反映出我们内心的脆弱和邪恶是非常大的啊。在撒母耳记上22章第6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扫罗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这个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然后他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啊。”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他的意思当然，这个是我才能做啊，所以你们要效忠于我。你们跟着我，我给你们葡萄园；你们跟着我，我给你们做官。大卫能给你吗？这不是跟你不跟你的理由哎，跟你不跟你是，你是不是一个好领袖？现在扫罗已经。没有去想这些了，扫罗只想用利益来笼络别人。哎，扫罗现在既不敬主也不爱主，他想要的就是怎么样保住他的王位，然后对他的便雅悯的同胞，他责备他们见利忘义。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他也是用利益来笼络别人的。各位，我们需要求主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行在光明中。约翰一书有讲，恨弟兄的就住在黑暗里，就是光明在约翰的口里常常是真理，是爱，黑暗就是恨、仇恨，是无知、愚昧无知。扫罗现在真的住在黑暗里，他对大卫有无可形容的那种恨意，是不应该的。他对大卫 有那种没有道理的猜忌，他对所有人都这样，到最后，你们都结党害我。精神有问题的有一个现象就是被迫害妄想症，少数现在就有。哎，大家都要结党害我，两个人在那讲讲悄悄，哎呦，他们一定在讲我的坏话。这我想我们多少都有一点，这是魔鬼放在我们心里的，使我们猜忌，使我们嫉妒，使我们不和啊。你们都结党害我，没有人要结党害他，没有人。我们在整个撒母耳记里面，还有到了列王记，我们都没有看到说有人结党要害扫罗。大卫最后逃亡的时候结了一些匪徒，但是他不是要害扫罗的，他们都是亡命之徒，被扫罗逼的。你们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好，大卫跟约拿丹结盟，这是真的。但是第一个，扫罗一开始也知道，因为战胜哥利亚之后那件事情，大卫胜了哥利亚以后，他跟约拿丹就成了非常好的好朋友。正如那件事情以后，大卫跟扫罗就开始中间有了嫌隙，不是大卫的错。诗人奉尼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嫉妒起来了，他心中的邪恶就被挑动起来了。他知道这两个年轻人是好的，他也乐观其成。我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都没有人告诉我，这又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我都不知道，我被孤立。这很多人是这样的，很多中国历代的皇帝，包括近代的一些领导者，常常都会觉得他很孤单，都没有人跟他讲发生了什么事。各位，我们不需要猜忌有人要谋害我们，我们最重要的，让我们还是知道我们主耶稣的美好，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计划。哎呀，别人要怎么害我们，我们在主的手里，我们怕什么？我们脑袋天天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如真的想想主怎么爱我们才好。我儿子挑唆我臣子谋害我。扫罗的猜忌是越来越多，就是他精神越来越不正常。他精神不正常，睡不着觉，会疑神疑鬼，会把他最爱的儿子约拿丹想成是在跟大卫结盟害他。整个以色列国度里面，恐怕最爱扫罗、最扫罗最好的两个人就是约拿丹和大卫。我在想，哎呀，那谁敢在扫罗旁边啊？天天都疑神疑鬼的，像今天一样，他正在无缘无故的追杀大卫，没有人要害他，他觉得人人都要害他，也没有人告诉我，为我忧虑。各位，这时候我们刚看过了，谁为他忧虑？就是以东人多益啊，多益根本不是为他忧虑，多益是打小报告，知道这个小报告可以升他自己的官，可以让扫罗更喜欢他，当然也害了人了。这整个的事情我们讲一下哈，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两个不好的事情，一个是扫罗猜忌，一个是多益落井下石。在皇帝不正常的时候，用了皇帝想听的话来煽动他的情绪，让自己得宠。扫罗的疯狂是逐渐的，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的疯狂常常也是逐渐的。扫罗，我觉得他的精神方面的官能的症，到最后是在极大的恐惧当中，他去看那个交鬼的妇人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是更大的恐惧，他是非常的害怕。最早的时候，就是他听到他的王位不久，哎呀，他就怕，他很爱他的王位。所以我说过，扫罗是非常民主的人， 我因为惧怕，就听百姓的话。我是很听百姓的话，因为我要保住王位。你耶和华越说这王位不久，我就越要保住他，越要保住他，就越把宝座当作偶像，就越不正常了。当他听到有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宝座就又动摇了，他就很不安。他越听到大卫受欢迎，他就越不安。各位，扫罗真的不要去嫉妒大卫，大卫不会抢他的位置的。事实上，大卫越出色，扫罗也就越沾光。我们不是要沾光不沾光，我们是嫉妒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扫罗对大卫不放心，常常起杀意，但有的时候扫罗又还正常。这圣经上的讲法就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从耶和华来的那里的魔鬼的灵常常干扰着扫罗。这是从鬼附的现象来理解扫罗。你从精神病的现象，就是扫罗心越不安的时候，那种不正常就出来了。那种担忧就出来了，那种变态就出来了。好，大卫知道这个情形，大卫跟约拿丹讲了以后，就说我要逃走了。约拿丹还半信半疑说，不会啊，我爸爸不会要杀你的。他什么事都跟我讲的，他怎么要杀你这件事没跟我讲。大卫说，你爸看你跟我这么好，他怎么会跟你讲呢？好。总之我要走了，你不信你看看，你爸问你我在哪里的时候，如果你的回答叫他愤怒，你就知道我讲的真是对的。好，大卫就逃回家去了，然后2天都不在宫里吃饭。撒母耳记上20章27节，第二天还没有来吃饭的时候，扫罗就问他儿子约拿丹，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怎么不来吃饭呢？约拿丹回答说：“大卫他要回伯利恒去，我就让他回去了。”扫罗就发怒了：“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这就叫迁怒啊，不应该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这些都是。”大庭广众下不应该讲的话，但是扫罗这个时候就一爆就爆出来了，就说出这种伤人的话。我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他还是不愿意讲大卫名字，自取羞辱。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知不知道大卫会抢你的王位啊？显然扫罗他应该知道大卫不会夺他的位置，但是扫罗死了。百姓非常可能立大卫为君，而不是约拿丹，那约拿丹不就惨了？哪里会惨？各位看你怎么想。约拿丹也想过这个事。约拿丹跟大卫讲说：“我知道你会做王，你做王我做你的宰相，你做老大我做老二。哎呦，我们今天余量情节，天天怕做老二。”约拿丹很有自知之明，我是有能力，但我不如你。扫罗继续骂儿子。撒母耳记上20章31节，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一定站不住。约拿丹不会想我和我的国位，约拿丹会想到这个位置是神预备给谁就给谁的，神不要我坐这位置，我就不坐这位置嘛，我不坐王位，我可以坐宰相位啊。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为什么他是该死的？他做了什么？”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啊，约拿丹听完这个话，我看心不全死也半死了。我爸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约拿丹看到他的父亲变成这样子，他会难过。他知道父亲要杀大卫，他最爱的人要杀另外一个他最爱的人。这个时候，以东人多益就煽起扫罗的仇恨。哎，大卫跑到亚希米勒那里去了。大卫为什么要到祭司那里去？因为祭司可以帮他用乌灵和土灵问耶和华要到哪里去。 就是无路可走，人应该知道到教会。那么大卫那个时候去找大祭司，就是希望大祭司帮他问他可不可以逃到哪里去。那我们今天应用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心灵伤痛、悲哀、难过的时候，我们知道到教会，我们在教会里有人可以问，可以问到于神的仆人。亚西米勒就帮大卫解决一些问题，告诉他怎么样，还给他了一些东西。22章11节，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他们就来见王。扫罗你看又说了，你跟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啊！亚西米勒回答得真好，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他是王的女婿，又是参谋。这个话也实在是简洁有力，提醒了扫罗，你那个刀挥错了吧。王就吩咐多玉去杀祭司，杀了挪伯城里的穿以弗德的85个人，还有其他的牲畜孩童都杀掉了，只有一个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去了。诗篇120篇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这是指两件事情，耶和华求你让我不要做一个说谎和诡诈的人，让我自己脱离这样的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求你让我脱离别人加在我身上的谎言和诡诈的毁谤。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头木的炭火把你烧掉。诡诈的舌头啊，我们看媒体，我们常常会觉得，哎，这个时代人说谎都不打草稿的，说谎都不脸红的，哎，可是我们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诗篇52篇第一节，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第二节，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甚是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那我们也看一下雅各书第三章，非常好的一段提醒：我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如果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勒住自己的全身。好，下面他形容这个话语啊，或者舌头的重要。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那船只随大，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舌头就是火，就是舌头讲出来的话大有煽动力。舌头是一个罪恶世界，能够污秽全身，而且能够从地狱里把人点着。然后他把舌头形容成一个动物，不能制服的，各类的走兽飞禽都可以制服，也被制服，只有舌头没有人制服。一方面颂赞天父，一方面用舌头咒诅。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一口两舌是很不应该的啊。我们刚刚看过啊，以赛亚蒙召了，然后他看到自己的污秽啊，祸灾，我灭亡了，神的呼召让我觉得我灭亡了。这个时候就有个撒拉弗飞到他眼前面，手里拿着红炭，是火碱从坛上取下来的，用那个炭沾他的口，这个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被除掉。炭当然不能除掉罪孽，你的舌头被割掉也不能够免你的罪恶，免我们的罪恶，洁净我们是主耶稣的宝血。 但在这里，他只是在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舌头需要被对付，不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当然最重要是我们心思意念了。各位，你知道罪在哪里？罪不在人的肉体身上，罪不在舌头，罪也不在我们身体上的任何一个器官，罪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需要圣洁，只是我们的肉体也希望配合我们的心。你的脚多走义路，你的手多做主的工作，你的舌头也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多传扬上帝的话语，这是美好的。这是让你的脚中也美好，让你的口舌也好。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伤人的剃刀。我们希望上帝一尺两刃的剑，在我们身上能应用，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常被神的话剖开，从神的话使天上的粮得到帮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也传扬你的话，我们也颂赞你，也向你认罪悔改，也向你表明我们的心意。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让我们口里出的话都能够造就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